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应该今天行情还是挺不错的，有3500个在涨，个股的中位数呢是正的 0.8， 还不错啊。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个观点，我们之前呢告诉大家说，在周二的时候是吧，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大盘的时间窗，我说时间窗的时候当时挑了一波啊，很多人感觉哇这行情这么差是吧，但我说这不是坏事，因为在时间窗呢出现一个低点，它是容易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的。那么现在其实这几天呢是不是反弹呢，对吧？那并且在这个周三的这个早上，当时美股都在大跌啊，然后波动率也上来了，然后大家特别恐慌，然后我告诉大家说啊，你看转折没错吧，好，结果的话呢确确实实是转折了没错吧，然后到今天的话呢整体都是一路向上的。所以这两天呢其实行情还不错，大家呢可能比较在意的说啊，这个大盘怎么样，上证指数怎么样，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看上证指数，尽量把这个上证指数这件事情给抛开，你盯着这个上证指数啊，你永远是做不好股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一个平均值，它也甚至还不是平均值，到现在比如说有某队啊砸一砸弄一弄啊，你都不知道这个指数能代表什么东西，它什么都代表不了。所以说你看着它意义不大，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1000或者看一下2000，可能说会更加对于市场代表性会更足一点。看这个上证指数呢意义是绝对绝对的不大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给抛开，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现在整个行情还在处于在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春季行情启动，我们说这边春季行情零碎的春季行情启动啊，这是第一波。然后之后呢它在这里呢是走的是个震荡没错吧，好，这里是一段是个震荡，震荡了以后的话呢它还会有第二波，一共是两波大的。那么先把节奏跟大家说一说，就前一波的主线是什么呢，商业航天。我说明白一点啊，不然的话可能大家又觉得还不清楚，其实我都已经说的非常直白了，这个就是商业航天和 AI 应用在这一段里面，就是在震荡期里面会陆陆续续，今天涨那个明天涨这个啊，它每天涨的都不一样哦，今天涨 A 明天涨 B 后天就涨 C，每个板块都不一样，今天你说 A 我就追 A，B 就追 B，C 就追 C， 那这个情况就非常复杂了，可能在这个震荡里面明明这么好做的行情有可能还会亏钱，这行情不难做，其实非常好做。然后好，经过震荡期以后再往上面去走的话，这一段里面我昨天告诉他大概率说是什么是主线呢，半导体是主线，这个是非常大概率的事情，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发动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说半导体作为主线的概率是极高的啊，不是普通的高，是极高。第二波上去商业航天就没有第一波的时候那么猛了啊，所以说后面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大概率是半导体。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们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的话还是一致的没有变。那么从今天从昨天晚上就告诉大家，我说昨天我说今天商业航天和 AI 应用今天会怎么样，会反弹，所以说你看到今天整个商业航天怎么样，全面反弹没错吧，是吧，航空股都在往上走，概念板块当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得到商业航天是不是反弹了呀，对吧，很明显的反弹，昨天我说今天会反弹，那么今天就会反弹。那包括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一个像 AI 应用里面的比如说像软件啊，今天其实也是有反弹的，对吧？没错吧？啊，好，那这一点我们又是，也验证了我的一个观点啊。当然，这种细节呢，你要让我抓，我也能抓得到啊。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看一下大方向，大方向来的更重要。就是不，其他你如果不看大方向，每天去看，那你说明天涨什么？那我不知道，我直接告诉你，我不知道，不要来跟我说这个，我是真不知道。首先第一个，做股票做减法。做减法就是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首先你要知道哪里你不能去，先做减法然后再去找说你应该再去哪里，不是先在这个56个板块当中找明天点一个哪一个能涨，这个没有意思的，先做减法就哪些不能去，那我们比较明确跟告诉大家 这些大金融不要去，特别是银行这种东西不要去，然后包括说一些那个这个红利类的一律都不要去，没有人会在春季行情里面这个做红利的，那个是很傻很傻的人才会去做这种，正常的话我们要去做的话肯定是做主线，明白吧，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把这些东西减法去掉了以后，你就能知道哦，原来的话只剩下的大概只有一半了， 然后另外一个去掉一部分的这个顺周期，有一些是涨得太高了，有一些的话呢现在 PPI 还没有完全转正，然后现在的话整体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宏观角度来说啊，很多的企业利润也没有完全回正，所以说你现在去完全走顺周期呢还没完全到那个时候啊，到时候的时候我会跟你讲，去掉一部分以后剩下的你就知道了，就应该做什么呢，特别明显就应该就做 TMT, 就是做这个部分。这个 TMT, 商业航天 AI 应用就是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想着就是一会儿我想着我先做做这个吧，一会儿做做那个好像也不错，或者说我做点家电吧，或者这边我又买点这个酿酒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很傻的。 你要么就只做一个，就是我们做股票跟爱情一样的，你要专一一点，就是你就盯着一个地方去，那比较好。就不要说啊，今天那明天切那个，然后后天切这个，来来去去，你后来发现你自己卖掉的票早就飞到天上去了，多可惜，对吧？没必要啊。好，那么教会大家一个做减法，是吧？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其实在近期吧，我们点了20天啊，按照20天来排的话呢，是什么呢？一个航空化纤板块的比较小啊，就是我们可以忽略。然后一个就是商业航天是目前为止依旧是最强的存在啊，没有之一，因为它现在第一段里面一些余温其实还在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部分的有色，然后现在慢慢爬上来的就是这个半导体，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到之后其实半导体和有色差距是不大的，然后之后包括说还有这个互联网，那这个主要是和那个 AI 应用是相关的，包括软件啊，你仔细去一看，其实真正强的一些板块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没有逃脱这个里面。那么到之后的话呢，到第二波的话呢，像这个半导体会来的更强，会慢慢会去超越这个商业航天啊。为什么呢？过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讲新闻的时候就能说的比较清晰了。那很多朋友呢还会有一些担心，我也看到别人也有些人在问了啊，就是说你说这个牛市是不是到这里啊就差不多啦啊，或者怎么样子啊，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有泡沫啊，这个是很多人会问的，说现在 AI 是不是有泡沫了，或者现在整个股市是不是有泡沫了，你也没有看到说哪些企业的盈利除了个别之外啊，大面积的说盈利转好，好像还没有出现这种状况，那是不是说这个行情的这么泡沫化不好？那我实话告诉大家，就今天教大家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来不及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明天直播讲。我先讲啊，来不及做图了，我们直接给大家画一下吧。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 A 国啊，比如说有一些国家，比如说是 A 国在某一个国家里面啊，这个时候呢对于国家里面的人，他们比如说有存款对吧，也有投股票，也有什么都有啊。那么如果纯粹以存款来说的话，那么你知道就是你所谓的说我们的这个钱存在银行里面，那他会给你一定的利息，假如说这个利息是 3%, 你这个 3% 的利率是什么东西？这个利率是你存款的价格，其实是你资金的价格，也就是说当你把钱存在银行里面，那你是提供资金的人对吧。那如果说作为说这个出借方来说啊，你不是借给银行嘛，相当于是啊，那这个时候那银行呢就作为一个中转站，然后把你的钱拿了以后你去放给谁呢？那放给需要这个钱的人，那银行里可能会把这个钱卖出去的时候是呢，也许说整个贷款利率是多少呢？是五个点。那这样子的话，长期以往如果说这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长此以往的话，那么你往银行里存钱的这件事情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其实是亏钱的。为什么呢？因为当说通过银行把这个钱从三个点的利率扩大到这个五个点的利率的时候，贷出去的时候，当另外一些人，比如说有一些人拿到了这个五个点的利率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成本以后，他生产出来的产品他一定是附带这个五个点的利率的，就包含在成本里面的，到最后这个产品回头会卖给你，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钱它也是一种商品，商品呢它会受到供需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钱特别多，那么它利率应该下降对吧，商品的价格嘛。那如果说你钱特别少，那利率应该怎么样，上升。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在加入 WTO 以后，或者说改革开放过后，就 特别是那种特殊的一个时间段，那一段里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民间借贷利率是非常高的，它比如说有十个点十几个点甚至更高的有两分息就是二十个点。为什么会这么高？原因是因为当这个有自由化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我们不看银行利率，你就会发现真实的利率是多少呢？二十个点。为什么呢？因为说到底钱是比较紧缺的，谁只要拿到钱随便你去做什么生意都是赚钱的，而且赚的钱一定是超过二十个点。没错吧？好，那么当说钱特别多也没有什么投资的门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利率会非常的低。你会发现利率的话，你有时候不一定要看银行的利率，你可以去看民间借贷的大概是什么价格，大概你就能知道说现在的一个状况。那么当别人拿到钱以后，比如说做了商品回到你这边，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利差，而这个利差其实一部分就会转变为什么呢？转变为通胀。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然后银行里存款给你三个点的利率，三个点利率你拿到了以后，一年以后你拿到多少呢？103万。你说我赚了3万，不对，因为一年以后呢整个市场的一个通胀可能是 5%， 那就变成说多少呢？也就是说你的103万的购买力是没有增加，不仅是没有增加，而且你深深的去吃下了这个负利率，你整整是至少是亏了2万。比如我们再简单一点，就100万的一套房子吧，然后你想要去，举个例子啊，是以前啊，你说这现在最近房子在跌，我只举个例子，如果有通胀存在，也不是说我也不是说中国，我说的是 A 股啊，所以说如果在这种状态下，那么100万的房子过了一年以后，100万房子变成了105万了，因为它通胀在上去，对吧？好，那你存款呢是103万，结果呢最终你还是买不起这套房子。其实为什么？因为你的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就是你最终是跑不赢通胀的，也就其实真实意义上就是你的实际利率是负的，你实际利率是负数。那要完成这个一个闭环，它必须要求要有一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说整个资本是不能够自由流动的。就如果说你说那我拿了钱，你这边给我的利率特别的低，对吧？那我把它出去，我要出去到其他地方去。那如果你把这一块给掐断的话，只要钱出不去，那么你在这个里面你被迫只能去接受这个负利率，因为你只能去存款嘛，你要么就 3.1 3.08。 你看我们这边银行有更好的一个，我说的是 A 股啊，就是啊，不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我举了个例子啊，这是一个金融的原理啊。好，那个在这个里面你现在利率是负的，你必须被迫去接受这个负利率。那被迫接受负利率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也就会导致一个局部的一个金融泡沫。这种局部的金融泡沫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的钱，其实说到底就是大家慢慢存款啊或者什么，其实也知道说这个就是可能跑不赢通胀，或者说很不划算，就是回报非常的低。这个时候当说某一个节点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赚钱效应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点会变得非常非常火爆，就短期之内它会非常火爆，然后一地鸡毛下来，然后短期之内非常火爆，一地鸡毛下来，都是这种模式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说，可能啊，就比如说不是很熟悉，你说没有啊，这个我举个例子啊，当然这个不是说海外的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只是说我们自己这边，但是也不是说因为我刚刚举的例子是 A 股，我们只是说也有类似这样子现象，但是我们肯定不是这样子啊，就甲先叠好。然后我先告诉大家，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像当时这个1992-93年的时候，当时有那个炒海南房地产泡沫，就是你只要钱一旦出不去，没有地方出去，并且被迫接受负利率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泡沫，哗一下，当时海南房子涨了很多倍，十倍，是吧？然后后来调控，哇一下跌得一塌糊涂，是不是？除了这个之外，不仅是房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这就是加入 WTO 以后啊，赚了钱以后，很多人开始觉得哎呀生意好了，有钱了，对吧？比如说2005年2008年之前都有钱了，开始炒什么东西，炒藏獒、啊、很多人就是你看我有了一个，当时只要有藏獒的人就是有钱人啊，是吧？当时一条狗要卖到上百万，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资本的一个这个东西，但是也不仅限于是狗啊。你说除了狗之外有没有？有茶，普洱茶，年份普洱茶，没有吗？冬虫夏草，没有吗？你说那现在有没有啊？现在有的呀。为什么呢？那喇布布不是吗？也是一样的，年轻人总有一款适合你，对吧？总有一款适合年轻人的镰刀。你说有收割老登的镰刀，没有收割年轻人的镰刀吗？当然有，镰刀总有，处处都在， 是不是？所以说当你知道了这个原理以后，你就能知道说为什么说这种股市啊，到最后一定是，你不要去害怕泡沫，为什么到最后它一定是到泡沫化的，然后并且要涨到你自己不相信，你说啊，这个东西 PE 都这么多了你还能涨，对，它还能涨，它就是还能涨，它会涨到你就像拉布布之前炒的那个价格，你感觉匪夷所思，就是啊，你就不可思议，你什么价格啊，告诉我啊，800块啊，要1800块啊，哦哟，要洗了，就是吧，你这个一看就知道不行啊，但是呢它就是那个价格，就是有人会去买，所以这是一个这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我们一路过来，就是它会有一轮的这种的一个，就是小幅的一个金融泡沫，像这种参与度非常高的股市的话，它也会呈现出这种，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推动我们中国的产业向前发展，因为我们有大量的 IPO， 对吧？后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商业航天的，包括说 GPU 的，包括各种半导体的，很多我们可以助力我们整个产业去更上一个台阶，去和美国竞争的，那么这些公司，一些硬科技的公司会上市，他们会获得更多的一个资金，直接融，可以获得直接融资。那么，那到这边以后，那我们中国的一个产业就整整的往上推了一级。那对于我们自己投资人来说的话，第一个，那肯定是投资对的方向，对吧？第二个的话，在这个泡沫极其猛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离场，但现在呢还没有，远远没有到那个时候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对这个市场呢要保持信心，然后另外一个不要害怕泡沫啊，每一次的这个泡沫呢也是你这个资产增值的一个机会啊，这里我们稍微说一说，如果大家不懂，那我们明天早上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好，不然的话讲新闻来不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新闻的话说啊，潘功胜发声了，说15新开局了，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啊，他说了很多东西啊，但这个东西基本上我们前面也都看过，意义不大。为什么呢？我们就看，不要看说什么做什么，有没有做呢？有的，这个1月23号开展9000亿的马拉粉的一个操作，期限为一年，那么这个1月份到期的话呢是2000亿，他这个相当于是超额去做了7000亿啊，所以说怎么样，做的好不好，对吧？不要看说什么做，看做的好不好，非常好的。他所以说现在货币也是宽松的，利率也是低的，然后现在海外也在降息，那你这个牛市就不要怕，就你如果做牛市不尊重牛市，一会儿这个怕一会儿那个怕，做不好的就耐心一点，胆大心细啊，这个是最重要。好，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现在这个商业航天开始逐渐回暖了，我们也可以看到新闻当中太空旅行计划了，哇，这东西看起来还挺科幻的，这2028年要实现首飞，现在2026年还有2年时间，这个合计是20余位太空游客，那么首批的话呢是这个一个工程院士智源机器人的，还有探路者的那个启福资本的啊，就这些人他们可能会去上去，就这么个东西。那这个呢就是题材的话呢也是有啊，但是因为就是主要还是正常，就是如果商业航天的一些核心的稍微因为有助力于反弹吧，可以去做做吧。其他的话嘛就在这边写的特别明了，就告诉你探路者，对吧，也就这个呗。就这个呗，涨也涨得挺好的，他也已经把这个高点都已经刷过去了啊！当然，这个里面背后也是有这个故事存在。当然，这个也不是说要去追啊，只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这里面至少说，我们看得到说一些商业航天，它的票价是300万一张，也就代表说它是有一定商业化的这种可能性的吧？就是这么说啊。也当然，这个里面按照这个 QY Research 它的数据，到2032年的时候，太空旅行市场可以达到将近9亿美元，然后复合增长率达到 13.6%、啊、看起来倒还真是个生意，反正我是不敢上天这个摔死了怎么办呢，好，这个开玩笑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沿着我们昨天的这个思路继续往后面讲，因为昨天的话讲了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不理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喜欢去追高，因为现在的行情啊，因为它是一个中场休息阶段，所以说会怎么样呢？就今天涨的，明天就今天涨的最好的，明天不一定是涨的最好的。今天涨的最好的是航空，对吧？昨天涨的最好，你昨日涨幅涨的最好是半导体。你看昨天涨的最好，半导体、IT、有色，今天都是绿的，绿的，绿的，看到吧？是吧？很多人就喜欢 今天涨什么然后立刻就追什么，这个强然后第二天马上就追什么，这是错的，这刚好是错的。你最好是什么呢，就找调整的时候你可以去拿，你涨的时候就去追，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就是尽量把这个追这件事情把它给抛弃掉，不要追啊，干嘛追的，对吧，有的是机会，五千多个股票了，对不对，你自己比如说以前去，对吧，去厂子里的时候，这么多一排在那边呢，对吧，就来自江苏，来自四川，对吧，来自贵州，是吧，各个地方都有，还有来自沈阳都有，你追什么呢，那喜欢的看到喜欢的点一个，不行的换一批，总会有你喜欢的，耐心一点啊。好，然后我们顺着这个来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说了这个 CPU 的涨价的这么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当然肯定是真的啊，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财联社的报道，因为如果说我说可能大家又不相信，你们老是在那边，老是你在这胡说八道，那现在总算有个新闻报道你总信了吧，是吧，现在的状况我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说卡没有，卡现在它的 H100H200 全部租出去了，现在是没有货，就根本就没有卡，高端卡的话就是几乎隐形，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放开买，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什么呢，是贵，它是非常的贵，就是不是说我们说啊就用这个国产卡替代吧，国产卡也非常的贵，这个有些朋友说那你看这个他卖给咱们这个是电子垃圾啊，不，我们自己的卡性能还没他们好，价格还比他们稍微贵一点，是这种状态，非常的贵，这是一个算力卡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状态就是内存条，内存条的价格非常非常的贵，64G 的 DDR5 价格涨到了10000多，你想象都想象不到，啥10000多64G 什么概念，这不可思议啊，就是说这种都是很贵很贵，内存条现在是很贵，所以说我说你按照这个去看它的核心，半导体的上面的核心存储是最最核心的，因为它用量是非常高的。第二个然后才会遇到这个算力卡，但算力卡的话因为我们自己也受限于产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也受限于说这个到底你问不问英伟达去买他的那个 H200 的卡，受限于这么两个点啊，所以说这一点也不是说简单的说能够解决，就是还要受限于价格，就是毕竟这种价格放在那边的，这个不是随便谁你说我准备做这个生意就能轻轻松松去做的，没那么简单啊。然后甚至包括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显卡涨价了，对吧，以前的这个七彩虹的 5090D 特制版的，给中国特制的 D 就是 Dragon 就是中国特制版，16000变成了20000了，是吧，这个然后算力租赁价格上涨了，对吧，这一点有没有跟大家讲过，之前跟大家讲过，之前做润泽的时候是不是，不是润泽啊，还没走完这个票，这个东西还没走完，我估计以后震荡一下以后还是要往上走的，这个要注意啊，就是说润泽这个当时跟大家讲，我说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算力短缺，算力短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买卡，然后我们自己的卡产能又不足，然后东西又贵，做的人又少，但是呢由于豆包这个进入春晚以后开始用的人越来越多了，之后你就发现这个算力开始逐渐的有点不够了，算力不够的话那就变成什么，只要商品它就会涨价，跟那个一样的，算力现在就已经开始涨了，就算力租赁的价格已经开始上涨了，这个和美国现在的状态是不一样，我们这边是什么，我们这边是不缺电，我们的电可以把美国欧洲日本就是美国欧洲日本然后再包括俄罗斯全部加在一起发的电还没有我们中国一家发的电来的多，就我们发的电有这么多，但我们不缺电，但是我们缺算力，这是事实。那美国的话缺电，他不缺算力，他们算力真不缺啊，但是他们还在推这个资本开支，还在做这个东西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啊，包括说 CPU， 英特尔 i5 的这个处理器，现在9月份400，要1400，现在是1800。CPU， 我告诉你，消费级肯定会涨起来的，一定会涨的。然后这个服务器的这个，那肯定是涨得更多啊，服务器的也在涨，全部在涨啊。所以说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就是消费级包括服务器的这个现在的一个硬件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现在 H200 呢是看得见摸不着啊，现在没有货啊，没有货了以后呢大家可以注意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做这个算力服务的，像优科德就是688158，这名字非常好听，为什么688158要我发，哎，你看这很好听，这个公司也非常值得注意，除了润泽之外你可以把这个公司放到自选里，但是记住这个公司不是推荐啊，我只是叫你把它放到自选，你可以看一看 不是推荐哦，要注意，就是一个是润泽，我们的老朋友，还有呢，我们加入一个新朋友，就是优客德 W 啊，这个公司也放进去看看，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两者其实是差不多的。现在的状态就是，他们都会去尽量去拿这个 H200 的一个芯片啊，拿到以后可以说算力是一瞬间，他们就能租出去。是这样子的，然后之后的话呢，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它对于一个就是短期，因为要使用一定要有人，人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其实人非常的多，现有的人至少还是非常的多，所以说对于算力的一个需求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其实非常，但是我们现在算力是不够的啊，不够以后呢，像这类型的公司啊，优科德啊，然后包括那个像今天是它也涨了，包括润泽啊什么，其实生意都是会比较好的。然后慢慢的呢，还有像这个就是等到之后相关的，就是这个长兴啊，长兴的这个相关的也是非常值得去一看的，就是因为到之后说到底我们国内最大的就是这个长兴，等到长兴出来以后估计相关的一些公司啊估计也挺不错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仔细看看长兴。那昨天跟大家稍微讲过一点点了，然后还有我们反正有的已经涨起来的海光，然后中国曙光，对吧，这是新闻里面提到，不是我说的，这些也都是能够看一看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可以看看像这个凯霞说今年的产能已经全部售罄，没错吧，是吧，你这一看你就知道了，根本没货了，当然这个生意是特别特别火爆。然后另外一个穗源科技 IPO 获得了受理了，是不是，那么后面就又是一家这个 GPU 的显卡厂商也是要上来了。那么相关的公司的话呢，它就是主要是这个，但估计也买不到了，这就是宏信电子啊，就是因为它是它最大的这个受益股啊，就是而且是没有之一，哈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它和它有合资的，和那个穗源合资的叫这个穗宏华创啊做的，那合资以后呢，就是它是帮他去做这个 AI 卡的 AI 算力卡的。现在他有很多卡都是宏信电子的，他自己这个生意呢，就目前为止你去看整个这个营收的话呢还不错啊，就是说目前算估值呢那肯定比较高的。这类型呢现在就不能去完全按照 PE 去看，你看 PE 是根本没法看，就是到后面慢慢的等到他的这个营收再上去以后，他的 PE 就会下了，现在的话呢那个就是，那当然这个估计明天也买不到，就好的就核心的就这个一个啊，其他的其实都是杂毛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看点，就是也有啊，比如说跟那个赵毅也有合作的，对吧，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要去看那个，就是今天也有朋友问起，就是核心的点，就是我们国内就是你去看标志性的，就是说半导体它作为说第二波它要完全开始启动了，标志性的是什么呢，中芯国际。就如果说你看中芯国际，那今天还是跌的，对吧，那昨天是抽上来也涨得不多，如果中芯国际开始拉大阳线开始往上冲了，代表说半导体的整个行情要启动了，就第二波的一个行情启动。那你说第二波搞不好他说这个春季行情可能说不是正常来说是节后吗，就是春节之后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它会春节之前会走完，也有这种可能性啊，节后的话它就不走了，它节后反而是调整，都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一定要小心，就你盯着的目标的这个盯着的这个就发令枪在谁手里，就看这个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动，那整个半导体的话它作为主线它就会动，后面它成为主，我还是说成为主线的概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再看一下像方正的话，净利润是你看啊，这种就是卖服务器的卖电脑的，这个都利润都完全上来了，你就能够知道了，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利润全部上来了，看到吧。好，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知道说就是整个的这一个，就是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算力市场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其实不是简单的算力市场，而是说整个现在这个关于半导体包括电子股所有他们的一个现状是什么，就是说在原来没有那么多需求，原来的需求都是这么多消费级需求，现在的话呢多出来一块，这个服务器被抢走了一块，这个服务器的一个需求产能被抢走了一块，所以说这边被压缩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这边会怎么样，大幅度会涨价，然后甚至会有一些会变成什么， 炒假内存啊，就要不是套牌这个做那个假内存啊，各种各样，然后这个囤货居奇啊，什么这种东西都出来，都是因为是供需错配的一个关系。那等到它产能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啊，所以说这种现在的模式其实就和20年、21年当时那个碳酸锂是一码事，就是大家就是都是排着队哈、啊，在那边等货，排着队在等货，然后碳酸锂价格一路飙升，反正大家都一直往后面去，然后之后会经历这么一个东西，以后这个呢也会经历这么一个东西，会砸一下，然后以后慢慢再恢复啊。所以说这个现在还没有，现在在这个爬坡期，在这个阶段，所以说我们还是看多这个算力线啊，整个就是算力线，但是倒不一定是这个光模块啊，光模块这个里面也提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说也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说有一个是光铜之争，铜呢这不大现实啊，就是说到底这个就是铜的使用的就是铜去替代光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为什么要用到 CPU， 说因为现在光模块呢功耗高，可靠性差，就如果说有10万卡规模用光模块是完全不好做的，就是然后所以说的话呢，未来就是硅光和 CPU 是比较好的。硅光的话呢主要就是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类似像光讯啊什么的，就是往这条路线走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去看看的，你可以放个自选，但是绝对不是推荐啊，就是你注意一下子，就是除了以前就是大家单独去看这个就是易中天啊什么之外啊，因为易中天它现在也差不多了，它只能到这个程度，再往上去的话空间也不大了，就有一些人可以看硅光的这个方向的，其实还可以的。好，其他的就不多讲了，就是我们相信大家就听完以后你应该能够明白说哦，现在是处于怎么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我们毕竟说你要真实的了解到这个市场的一个状态，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哪一个方向是景气的，那我们做春季行情就是做景气的方向，就哪边生意最好我们就投资哪边，这个不正是投资之道吗？对吧？你投资不就是投资生意好的地方吗？哪有投资生意差的地方呢？投资业绩差的地方呢？没有的啊，我们投资业绩好的，并且不仅是现在业绩好，那之后一段时间业绩更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投资的方向，理解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